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今天很高兴又跟各位听众见面了。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讲解《地藏经》。那么这个《地藏经》的译者是谁呢？这个《地藏经》的译者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位从这个西域来的沙门，叫石叉南陀，他翻译的。在《地藏经》里面讲说，唐一正国三藏沙门石叉南陀译。那这个三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三藏沙门是对译者的尊称。三藏表示这一位法师能够通达这个经历论三藏的法师。沙门是什么意思呢？沙门就是勤息的意思。什么叫勤息呢？就是凡是出家修行的沙门要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也就是说，出家人每一天都要持戒，都要坐禅，都要学一切的佛法的道理，那么这样有这个智慧才能够惜福慧命，才能弘扬佛法度化众生，所以叫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我们应该要弃除这个贪得无厌这个心，还有不能随便发脾气，还有呢，我们头脑要清醒，我们要有这个般若智慧，能够光照一切，对世间所有一切东西都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才不会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我们供随释迦牟尼佛出家的人呢，就叫沙门世子。在中国历史上，汉朝和唐朝是最有名的这个朝代，也是我们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佛教在汉朝传入了中国，佛教的这个八宗发展到这个唐朝的时候呢，全部都完善了。所以呢，唐朝的皇帝呢非常护持佛法。根据《开元十教录》里面的记载啊，这石叉南陀啊是在正圣元年，也就是公元的695年，用4年的时间翻译80卷《华严经》。一共有39品79会除此之外呢，他还翻译了好多其他的经典。现在我们开始来讲解这个地藏经它的正文。地藏经呢一共呢有13品，这个品即是这个章目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小标题。诵经的时候通过这个小标题可以了解这一段的主题的思想是什么。那么全经呢分为3个部分，哪3个部分呢？第一是细分，第二叫正中分，第三呢叫流通分。细分是细说讲经的缘由，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正中分是明经中之要义，是这部经的这个宗旨纲要。流通分呢是这部经讲到最后，释迦牟尼佛乃至于他们的弟子以及这个天龙八部护法听到这个释迦牟尼讲这个经以后都大家表示希望把这部经发扬光大，这样不断推广，让更多人都可以在佛法里面得到利益。因此呢鼓励大家书写推广翻译流通乃至于讲经说法依教奉行，这个就是流通分的内容。地藏经第一品是倒立天宫神通品。倒立天宫即是33天，这个倒立是梵文，印为中国呢就叫33。在佛教里面呢，天界有28重天共分为有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3界。异界的第二重呢叫倒立天宫。那么这倒立天呢有33位天王， 魏忠江的这个大天王，这个名叫四体恒阴，统领其他的天子，在33天中啊，是最大的一位天王。释迦牟尼佛就是在四体恒阴的这个宫殿里面呢，讲解这一部地藏经。33天不是一层一层上下来排列的，而是平面的，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啊。佛教将所有的神通归纳为六种，那六种神通呢，就是天眼通啊、天耳通啊、他心通啊、性命通啊，还有那个身如意通，乃至于这个肉尽通。那么第一种是天眼通啊，具有这种神通的人，无论呢距离多远的这个物体呢，都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障碍。声闻、缘觉、菩萨和佛都有天眼通，但是呢，能力各有不一样，因为他修行的境界不一样，那么这个天眼通的这个妙用也不一样。第二种是天耳通，具有这种神通的人呢，无论什么地方的声音都能够听得到，没有障碍。第三种呢是他心通，就是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心里面的念头，没有障碍。当人修行到心孔清净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神通。第四种是身如意通，即神足通啊，那时的身体呢，能够随你的心意变化无穷，能够通身飞行啊，心想到哪里，那么就可以到哪里，所以呢，身体即能到哪里。一个身体呢，可以变化成很多很多的身体，很多个身体呢，再合成一个身体啊，所以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就像地藏王菩萨，他可以变化出无数的一个身体，到了地狱中啊，去度化众生，分化成很多的身体。那么这个风声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啊，并且呢，还能够将这个身体变大变小。那么这种神通呢，就叫身如意通，也叫神足通。释迦牟尼佛为了能够跟这个娑婆世界的人说法，就将这个身体变化成跟我们一样的大小。佛陀跟天人说法的时候呢，就会变化成天人一样的高大。佛陀跟菩萨说法时所变化的身体呢，更加的高大。佛陀因为具有无量无边的智慧，所以神通广大，来去自由，随意变化，没有任何的障碍。第五种神通叫宿命通，可以知道多生多劫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神通的大小跟修行的深浅很有关系。阿罗汉的宿命通便没办法跟这个佛的宿命通比较。佛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天当佛陀外出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僧团来请求出家。那么一位阿罗汉呢，用这个宿命通来观察他这个人前世是什么，然后说他，你在这个之前的500世里面呢，从来没有种过善根，就答应你给你出家，那么你这个出家的这个修行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他不同意他出家。那么这个人呢，非常失望的就离开了这个僧团，然后呢，在回家的途中正好遇到释迦牟尼佛，那么就向佛陀请求他出家的要求。那佛陀呢，用这个宿命通来观察他的前世，发现他在无量劫之前呢，曾经种过一点点善根。他说他有一生，当他在山上砍柴的时候遇到一只老虎，于是他逃到树上，在经幡之中呢念了一句南无佛，那么就种下了学佛的善根。于是释迦牟尼佛就收留他作为徒弟出家修行。这个故事呢，就说明了这个修行的功夫深浅不同，所以呢，宿命通的这个功力也不一样。第六种是肉尽通，肉是烦恼的别名。如果在修行布施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不求回报，这个叫三轮体空，不降布施的我，不降受施的人，也不降布施出去的物品，所以叫三轮体空。这样修行的 功德呢才是要无漏的功德，反之如果呢执着的话呢就叫有漏功德。所以呢布施我们也需要有智慧，我们不要着相的布施才能做得开开心心的。在地藏经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在法会上应用了神通，佛陀含笑放光，同时还发出了各种微妙的这个声音。佛陀所显示的这种神足通，即用心意令身体现出了种种的这个变化。那么经的开始部分呢，就叫细缝，细缝呢就又分为这个通细和别细。通细也叫做正信序，每一部大乘经典都有正信序，如果没有正信序的话呢，就不能证明这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法，也就不能够称为经。凡是佛经都有正信序，即另外一个名字呢就叫通序。
托佛在心间，我坚守这份信念。
你我他会客室，
真的是很难邀请到他，因为他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在百忙之中，他抽空来到我们会客室，真的非常开心。他就是加拿大注册工程师，也是加拿大重庆大学校友会会长，加国五台山工程结构工程师 David 马博士来到会客室了。马博士您好。
丹妮好，听众朋友们好。
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您，您是怎样参与加国五台山工程中的呢？
俗话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正是我与湛山精舍之缘分，与达义大师的缘分，使我遵循佛的点拨，从同一个祖国来到同一个遥远的异国城市，从事同一项宣扬佛法、传承中国传统、促进中加交往的五台山的建设事业。大家知道，五台山工程是我们身居加拿大的广大僧俗信众发愿集资建造的佛教道场，在太平洋的彼岸，释迦牟尼2000多年的功德，我们在北美洲的僧俗信众要通过五台山加以弘扬光大。建好五台山是人心所盼，众望所归，作为一名华裔工程师，能为他的建设做出贡献，值得我一生自豪。四大名山，也就是加拿大的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它们的位置位于多伦多的东北方向皮特布罗市，距现在的湛山精舍118公里。四大名山总的面积1350多英亩，而其中目前正在新建的项目五台山工程占地530英亩。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简单的说，530英亩大约相当于五个天安门广场的面积。五台山工程本身是一个规模恢宏的建筑群，它包括主体的大雄宝殿，正北有文殊殿，正南的天王殿，东方有观音殿，西方有地藏殿，还有藏经楼、山门、牌楼等建筑物组成。目前展开建设大雄宝殿是它的一期工程，它包括大雄宝殿本身、殿周围的广场，大概有26000多平方英尺，地宫服务区也有26000多平方英尺，还包括一座28米长、9米宽的北人心天桥，以及北坡的护坡工程。一期工程力争在3年以内完成。
那么五台山主体项目大雄宝殿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呢？
大雄宝殿它的台基面积是12000多平方英尺，相当于两个半的篮球场大小。从正面看有八根柱子，也就是隔出七间，侧面看是五根柱子隔出四间，所谓的广七间深四间。大殿屋脊高度是 15.72 米，加上2米高的台基高，一共是 17.72 米。殿内面积近8000平方英尺， 周围挑檐回廊面积4400多平方英尺，典型开间5.4米。大雄宝殿为仿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大殿建造在钢筋混凝土的地宫上，地宫里边是陈列区、生活区以及服务区，面积26000多平方英尺，建筑物可以说是佛殿庄严，风格古典，设施现代。古典的风格是源于它是一座仿唐代的建筑，它的建筑蓝本是中国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大佛光寺东大殿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古老的木结构，建于唐代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距现在已经1150多年的历史。它是1937年我国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他们一行在山西考察的时候发现的。这次成功的发现打破了日本人的看中国唐代建筑要到日本去看的魔咒，而加拿大的五台山大雄宝殿完整的保存了原蓝本的建筑风格，设计人员多次亲赴现场攀登佛殿楼阁，采集数据，临摹唐代建筑构造与细部结构，一梁一柱，斗拱照式，力求忠实于原作。
那么刚才您提到说大雄宝殿啊，有很多现代化的设施，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现代化的设施呢，主要指的它有，首先是要满足现行的加拿大规范，它是一部现代化的规范，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满足这种规范。它有完整的生活、交通、消防、安全、供电供气、制热制冷、通风、保暖等设施，有供残障人士使用的残疾人的坡道和电梯，有供冬天残雪的设施。在使用的钢筋混凝土里边，有的钢筋呢是用了防腐的钢筋，因为我们考虑到冬天有积雪要撒盐化雪，所以说采用了防腐的钢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工程的设计、计算、材料的材性试验等等都用了现代的科学方法。由于我们使用的花梨木是一种木材罕见、材质特殊的材料，加拿大和中国的现行木结构规范均没有这类木材的工程数据，因此我们委托了权威的中国南京林业科学研究所提供了木材的材性试验报告。木结构的仿古建筑的结构分析计算部分，我们又委托了权威的中国上海同济大学承担，抗地震设计能力为地震烈度8度，设计使用年限100年以上。
那么为什么古代的工匠要采用榫卯斗拱结构呢？
这是因为受到科学发展的限制。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秦砖汉瓦，唐代木结构。大雄宝殿它本身是仿唐代的榫卯斗拱木结构，由于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材料，比如现代的材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它们的发展历史呢100-200年的历史，而我们古代使用的天然的材料呢一般是木材、石材，最多有一些人工的材料，比如说砖和瓦。这些材料呢它本身呢受当时的局限呢做不出很大的跨度，而我们在山西五台山发现这个斗拱结构呢，它体现了我们古代人的智慧，他们可以把跨度做大，一个个的斗拱呢看起来就像一把把撑起来的伞，使得屋盖的面积得以扩大，室内无柱的空间得以扩大，外挑的屋檐得以扩大。榫卯斗拱结构还有个抗震好的特点，榫卯间的缝隙能够起到缓冲地震力、吸收地震能量的作用，所谓的以柔克刚。
据说啊，大殿当中木结构选料是非常高档名贵的，能不能请您详细的谈谈呢？
很好。大雄宝殿一共含有直径在560毫米的原木柱32根，直径900毫米，也就将近1米粗的原木柱2根， 柱高5.36米，斗拱高2.2米，最大的梁的跨度是16.2米，最大梁的长度是18米。据我所知，18米长的木梁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单根木的木梁。更可贵的是它的材质，整个大殿的结构的木材是采用十分贵重的红花梨木，由东南亚进口。红花梨木木质均匀致密，气味芬芳且具有药效。我们知道水的比重大概是每立方米1000公斤，而普通的木材的比重是每立方米600到700公斤，而我们使用的红花梨木的比重是每立方米960公斤到1100公斤，几乎跟水是一样的重，所以你把它放水里面它就浮不起来。而花梨木的强度比松木高出 40%， 普通木料大约是每立方米1000人民币左右，而我们使用的红花梨木的价格是每立方米16000人民币，也就是普通木料16倍之巨，足见木料之贵重。在我们的设计与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并且继续秉承了为工程节省开支、增加效益的思想。例如在供热制冷设计中广辟思路，经过反复讨论论证，大家采纳了我提出的关于非远程的方案，也就是省去了300米长的地下廊道，光材料费用一项便节省工程资金加币60多万元。又如在地基基础设计阶段，我建议增加地质探孔，这样一来我们提高了地基承载设计能力，节省基础混凝土的方量和钢筋用量 25% 以上。用好它的一砖一瓦1块钱，是我们设计者对广大深俗信众的承诺，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因为后继的工程量更大，需要的资金更多。
非常谢谢马工程师和我们所做的介绍和分享，听了之后呢是令我非常感动的。下一次的你我他会客室再和你相会了。
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
节目时间很快来到最后一个时段，湛山活动提示。9月18号、25号在湛山五官堂，达义法师主讲楞严经。9月18号，地藏菩萨诞，在湛山大殿恭诵地藏经一部。9月20号、27号在湛山般若堂地下室，达义法师主讲佛学讲座。同时在9月13号星期天将举办嘉国普陀山法会放生活动，前往嘉国普陀山举行观音菩萨祈福法会，并且备有学校巴士接送及五斋供应。凡是有意参加的朋友，请到湛山精舍香油台报名，乘车的地点及时间是上午7:30在湛山五官堂集合。如果您愿意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及湛山法语这个节目，请到湛山精舍询问详情。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下个星期六傍晚7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在 AM1430 频道播出的湛山法语。祝福您阖家平安，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教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灾。